大家好，今日系6月7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咁我哋先嚟睇伊朗。目前美伊正在就停火协议进行极限较量。昆西研究所嘅伊朗问题专家特里塔帕尔希同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讲，据佢所知，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都已经大致解决，浓缩铀处理亦都出现咗弹性空间，而家就卡喺钱上面。美国冻结咗伊朗1200亿到2500亿美元嘅资产，伊朗要求即刻释放其中嘅120亿嚟救命，但系川普方面唔同意，谈判桌上僵持，双方就都喺战场上动手。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同开源情报确认，伊朗南部嘅石里克海军基地附近，寻日夜晚被猛烈轰炸，传出4到5次巨大爆炸声。呢度系革命卫队最引以为傲嘅快艇部队老巢。同时呢，美军仲打击格鲁克同格什姆岛嘅雷达设施。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咗科威特同巴林。美国陆军退役中教安东尼·阿吉拉尔提出一个军事假想，3日嚟针对伊朗南部岛屿多次爆炸同攻击，可能系美军嘅战略假动作，特登将伊朗军队嘅注意力吸引过去，同时出动海豹部队、三角洲部队同埋核生化应变小组，直捣黄龙，夺取伊朗浓缩铀。咁样，各位观众朋友，你系点睇嘅？你认为川普系一心专注谈判解决，定系同时暗中准备喐手呢？眼睇伊朗政权可能通过谈判妥协存活落嚟，德克兰百姓急咗，佢哋请求外界提供武装。一段短片当中，喺市中心嘅莫德塔前，一名伊朗男子一边揸车，一边将一块标语牌放喺咗方向盘前，上面写住武装我哋。佢喺政权眼皮底下行动，系为咗向外界证明呢一场抵抗运动系真实存在嘅。最唔希望美伊达成协议嘅就系中共。就喺琴日，长春嘅长光卫星科技公司突然间喺网路上公布咗直谷嘅高清卫星空照图。相片入面，美国苹果公司嘅总部园区、辉达嘅总部大楼都清晰可见，甚至连停车场入面有几多架车、边度在施工都睇得一清二楚。这个时间点是很关键的。上个月美国财政部制裁长光卫星，罪名是协助伊朗攻击美军。紧紧接住这个长光卫星就公开高清卫星图，话外音很清楚，我可以将美军动态喂给伊朗，亦清晰拍摄到你们最核心的科技公司。而伊朗革命卫队一个几月之前曾经将美国18间公司列为攻击目标，咁喺中共嘅管制之下，一间公司一般唔会咁样大胆。唔少人认为长光卫星嘅呢个照片系喺北京官方授意之下嘅示威，习近平更加系亲自出马，急奔北韩。佢已经有7个几月冇出国啦，更加已经有长达7年冇去过北韩。香港01认为呢个唔系普通嘅出访。王毅宣布今年要高调咁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习近平此行就是其中一环。但是为什么北京罕见咁高调咁庆祝这个条约的签署呢？算是北京半个官方喉舌的香港01话，这个互助条约的规定，中朝只要有一方被人打，另外一方就会自动参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北京对金正恩的妙用啱啱开始。在中美极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当下，中共需要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来到牵制美日韩，并免中共陷入被包围的死局。咁换句话讲，中共高层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大战绑定核武肉盾。
你血压高是不是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喜欢发嬲呢？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唔好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中共官场再次出现变动，政治局常委蔡奇已经接替咗陈希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佢目前已经身兼多职。
而且蔡奇喺5号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公开露面毕业典礼，而蔡奇系中共政国级领导人，现任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仲主管住国安、公安同政法委等等庞大嘅特务系统，身兼好多职务，而家又添咗一个中央党校校长嘅职务。 大家真系唔好小睇呢个职务，呢个中央党校系中共专门培养呢种高中级干部嘅一个重要平台，所以外界认为蔡奇而家开始对省部级官员嘅控制力将会增大。而我哋知道，好似习近平同埋胡锦涛呢啲前领导人，习近平系现任领导人，胡锦涛系前领导人。 佢哋喺成为党同国家领导人之前，都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一职。另外，其实喺2023年5月初嘅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曾经发文讲到，身兼多个重要职位嘅蔡奇，或者先至系中共实际上嘅第二号人物，而唔系总理李强。当时外界已经发现咗，而且话习近平如果突然倒下嘅话，蔡奇最有机会顶上。 不过文章入边亦都认为，鉴于习近平惯于边缘化，甚至清洗自己最亲密嘅盟友，所以蔡奇未来嘅命运依然堪忧。另外，我哋睇到喺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其实仲流出咗一段短片，亦都引发外界关注。其实当时就系喺中共高层北京迎接呢个仪式上面出现咗。 蔡奇当场瞓斥中共外长王毅嘅画面，而且仲用手去敲打佢。嗰个当时其实系川普同习近平正喺佢哋前面互动，然后王毅居然转身同后面嘅工作人员交谈，长达多秒嘅时间，随后亦被蔡奇提醒就敲佢条腿，然后提醒佢转翻身。所以评论人士指出，蔡奇喺中共体系内掌握住核心疫情，被认为喺党内运作入边具有关键影响力，亦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唔愿意将呢个位交俾好似丁薛祥、陈吉宁等等6-0后或者7-0后嘅年轻梯队，因为嗰个样做嗰个咧就意味住习近平必须要正式进入交班嘅倒数啦。 而家俾年事已高嘅蔡奇，本质上只系一个临时看场嘅过渡接班人，因为习近平相信蔡奇绝对唔敢，亦冇时间散位。就算散咗位，习近平呢边死咗，佢嗰个边都挂咗，因为大家年纪差唔多。其实呢样亦都反映出，证明咗外界认为嘅所谓满朝文武，却揾唔到第二个可以信任嘅人嘅呢种讲法。 另外咧，我哋睇到亦有观点认为，过去嘅呢个党校校长咧，大多都系有学问，能够讲中共嗰套马列理论嘅人。但系咧，蔡奇喺主政北京嘅时候，佢系以呢种清理低端人口、开会就高嗌住刺刀见红而著称嘅。 同文人两个字似乎系有啲远，而且咧喺面对呢种地方财政枯竭、官员全面躺平嘅时候，嗰个习近平咧亦都系令蔡奇提住刀上讲台，本质上系要用呢种酷吏嘅威慑，逼迫住高级干部们表忠心。另外咧，北京官场仲有其他嘅震动，包括喺6号，北京市嘅政协主席叫做魏晓东喺任期间被官宣落马啦。 而佢系2026年以嚟，我哋睇到被中共官方通报嘅第36名落马嘅中管官员啦。媒体人蔡盛坤指，据话嚟自北京，消息话呢个魏晓东系蔡奇嘅，都系福建同乡兼亲信，但蔡奇却保唔住佢。佢话呢个就有啲意思啦。喺中共20大、21大之前，内斗仲系斗得好激烈。 6死垂首真系仲未定。另外，我哋睇到喺6月2号，原中共中央巡视办主任叫做黎晓宏，系被官宣落马啦。而呢个女老时评人呢，叫蒋望正先生，佢就系爆料话，佢话呢个魏晓东同呢个黎晓宏共同辅佐习家军嘅，由魏晓东主导，黎晓宏辅佐帮助呢啲习家军。 仲有福建帮处理各种污糟嘢，包括乜嘢进京买官买官，或者系借一啲大嘅工程赚钱等等。尤其是从中纪委系统入边捞人。仲有时评人唐正远先生表示话，呢个系中共 这个是反习派整治蔡奇的好机会，从蔡奇在浙江的死党入手，浙江省的国资委主任董桂波的自首，到魏晓东的落马，再到黎晓宏被中共官宣调查，给人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那个就是中纪委的刀把子正盯住蔡奇的左右在做文章。昨日引发了全球关注，因为韩国第九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正举行，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呢，韩国全国大约有50多处选票站出现了选票印不够的情况。结果成千上万的选民要在现场等几个钟头，但是竟然没有飞可投，结果就引发了市民的强烈抗议。有意思的是，这个投票率是近30年来最高，达到了 61%。所以这样东西呢，令韩国人很愤怒，很火大。话这个明明就是出现了舞弊情况，所以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市民要求现在重新选举。但是我们看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长和秘书长已经出来道歉，委员长也都已经辞了职，但是官方表示在法律层面上今次选举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会重新选举。结果这件事再次引爆民意，这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发酵。我们看到今天在韩国昨天6月6号，今天我们这边是6月6号，现在韩国时间已经是6月7号了。6月6号是韩国的显忠日，即是韩国专门为了纪念这些为国牺牲的烈士而设的纪念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日子。结果韩国总统李在明竟然在讨论话要追翻亲日派的财产，更加引发了很多市民的不满。然后很多市民就在网上质问他，为什么你不去追翻这些亲共或者亲北韩派的财产呢？所以我看到有分析认为，李在明现在在全国选举舞弊的质疑声和要求重新选举的呼声之中陷入了困境，才打出这张反日牌。就有点像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有点像学着中共那种转移视线，中国那边一发生什么事，就立刻将这个民族主义的仇恨转移到日本或者美国身上。所以我们看到5号晚开始，就有超过6000名愤怒的群众包围了首尔计票中心，大声叫选举无效、全面重选等等。亦都有韩国市民冲入去这个投票中心，结果发现垃圾桶里面全部都是他们的选票。所以韩国人怎样呢？令到大众崩溃了，现场记者冲了入去，所以画面在网上现在疯传。昨天还提过，市民已经号召6月6号包围总统府青瓦台。那个最新的消息短片亦都指，青瓦台现在确实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望不到尽头，整个青瓦台都被外面就是望不到尽头的这个人群围住。大家就是要求重新选举。不单止6号当日，我们看到韩国市民聚集在著名地点光化门，然后抗议选举舞弊，嗌出了已经要逮捕李在明，这种呼声也都非常高。另外呢，我们看到韩国媒体报道说，现在除了这个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将会在正式投票日的选票印制下限，说调撤到了选民总人数的 50%。 就是这个委员会的问题，将责任推到委员会身上，说他们印票就印了选民的 50%。 太搞笑了。上一届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投票率是 50.1%， 你就算再以为投票率低，你都不可以比上一次的印票数还要少，这些都讲不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有这个行政安全部门啦，以及这个地方政府的所谓行政隔阂，有反正就是比出来的理由啦，说所以导致这个选票短缺的消息没有获得及时的共享。不知他这个解释怎样理解啊。令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叫做不在籍投票制度，现在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焦点。不在籍投票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据韩国现在现行的这种制度，只要你拿到永久居留权满3年的外国人，你就可以直接在地方选举当中投票了。 所以大家知而家呢个韩国选举，全国地方选举系选乜？选嘅系市长、乜嘢省长，仲有啲区长职务，即系外国人可以直接选佢哋嘅市长，太犀利啦！所以数据显示啊，呢群啱啱提到具备投票权嘅外国选民当中，中国人喺韩中国人就占到相当高嘅比例。所以而家就有批评者就认为话咧，喺某啲选情紧绷嘅胜负只差几百票嘅咁样嘅基层行政区，呢群高达十几万嘅中国籍选民就成为咗左右地方政局嘅关键力量。所以呢种外国人喺背后决定在地政治嘅荒唐事情，晨早已经喺韩国社会各界同埋政坛内部引起咗被指系引狼入室嘅强烈反对声音啊！而家所以好多人都话要废除呢个法律，而同时咧，我哋睇到仲有一啲韩国民众系引述国际人权组织嘅报告揭露，包括喺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任内，佢系默许中共政府喺首尔江南区嘅一间中餐厅设立过海外秘密警察工作站啊。后来其实亦都被媒体披露咗出嚟，嗰个韩国人认为话咧，中共而家正喺度令韩国香港化。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呢个系阴谋论，因为我哋睇到就喺呢次抗议当中就出现咗大批疑似中共派嘅呢种假警察嘅韩国警察，佢哋都戴住面罩同墨镜，你根本辨认唔到。结果佢哋又殴打民众啊！韩国人根本未见过呢种，就系韩国警察会打民众。佢哋民主之后可能冇再见过，戴住嗰个黑面罩嘅人全部蒙晒面。所以有人喺度质疑，佢话呢个好似咗呢啲香港警察咁，就系、是、直头好似搬咗去韩国，对民众拳打脚踢。所以啲人被发现佢哋韩语唔流利，被民众要求话你出示身份证，你展示警察证，但系佢哋就系唔理会，并躲避逃跑开。另外仲有推主法呢个铺文传出，确实有好多中国人去韩国打乜嘢工。做警察，做临时警察工，呢、这个亦都唔系阴谋论，系佢哋自己喺小红书上炫耀自己喺韩国警察队工作。佢哋都用中文写话：，哎呀，今日又系乜嘢辛苦嘅一日。然后就着住呢套韩国警服，自拍相片，都喺小红书上，周围都可以见到大量呢啲相片。所以网友好惊讶话：，呢、这个记住呢啲假警察黑韩国人士系唔会手软，因为佢哋系入侵者。不单止仲被发现好多韩国警察就是用假名，就是警服上有个名外面着住咗背心。就是那个绿色背心。呢件呢、这个安全背心上面有名牌，同警服名牌唔同。所以你知唔知啊，拍短片嘅韩国市民要求警察解释点解件衫同名牌唔一样。但警察完全不理他，亦都不回答。这段短片在网上疯传。昨天呢，还有一名大陆警察大声地敲一名要过路的老阿姨，当时他们正在封路。然后呢，那个问他说，你过去做什么？然后说，我要找着 在这个的朋友，我要进去找他。那个警察就说，叫你朋友出来带你进去。他傻了一下，说，哈，佢话我嚟揾我嘅朋友，点解唔俾我过去？就系、是、喺马路上，仲唔系话系公安局或者呢啲选举投票站，就系、是、喺屋苑嘅路上。呢位韩国呢个老阿姨好无奈，佢就打电话俾佢朋友话：你嚟接我啦，佢哋唔俾我过。佢嗰、那个另外嗰位都好惊讶，佢话点解会咁样？佢话我都唔知，佢而家就系唔俾我过。然之后嗰、那个呢位阿姨好嬲。佢话我咁大年纪见过韩国所有呢啲革命，同我睇过流血事件，未见过咁样嘅事，居然喺路中心就被挡住。佢就对住呢个镜头同嗰个警察讲，嗰、那个警察就大声闹佢，真系未见过咁样嘅。后来嗰个接佢嗰、那个另外一个阿姨就过嚟接佢嘛，然后就质问嗰个警察话：你点解要封路？即系点解唔俾我哋过？嗰、那个警察就大声吼佢：你而家可以走啦。那个阿姨之后就非常之生气啊！佢话你点解要吼人？呢一种态度同封路咧，都令人好唔理解，讲唔过去，睇落唔似韩国人作风。然后我哋睇到咧，就系呢个警察头先提到大声吼路人嘅嗰位警察， 寻日有人影到佢个名问你叫乜嘢名，举报或者点样，佢话系机动队嘅，叫金总林，名牌都系写住金总林。随后咧，市民就向首尔警察厅机动本部，即系佢报告嘅嗰个部门去确认，打电话，结果得到嘅回复系乜嘢？话根本冇呢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可以佢哋所有人都要戴住黑面罩，戴住墨镜，然后系用假名，然后喺街上执法，转头去揾，揾唔到呢个人。呢个系非常恐怖嘅一个现象。所以我哋睇到台湾媒体人叫吴正仪表示，话呢场韩国史上首见嘅选票荒，反映官僚体制崩溃，亦都为全球正推动选票数码化改革嘅民主国家敲响咗一个沉重警钟。而家韩国市民已经系开始喺度呼吁要采取好似台湾嗰种投票计票方式。另外，我哋睇到今日咧，亦都包括韩国嘅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首尔市立大学、庆熙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等，呢啲都系韩国最顶尖嘅大学。而家已经从韩国嘅全国各地嘅大学会，佢哋正陆续开始发表声明啊，就系批评呢次韩国地方嘅选举，要求选务疏忽嘅所有相关嘅过程都应该透明公开化。所以目前我哋睇到韩国呢件事咧，远远仲未结束啊！包括呢啲假警察嘅问题，包括啲选票点解喺垃圾桶嘅问题，相信后续咧仲会有更多消息出嚟。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昨晚咧，其实我哋报道咗美军中央司令部系证实下，美军系击落咗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嘅四架攻击无人机，并且咧随后就对伊朗嘅哥鲁克仲有格什姆岛嘅沿海嘅雷达站实施咗空袭打击吓。嗰、那个当时咧，我哋仲喺推测话睇下伊朗系咪会进行反击嘅呢一种报复，结果冇谂到咧，确实系伊朗嘅革命卫队好快就发起咗报复打击行动，发射咗多枚导弹，试图打击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嘅基地，同时咧仲有就系位于巴林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嘅重要设施，等于系对呢两个海湾国家再次实施咗打击行动啊！我哋睇到随后咧，亦都系美国中央司令部咧就发表声明，表示话伊朗系向科威特同埋巴林发射咗七枚弹道导弹，其中系有六枚导弹被拦截，而第七枚咧亦都冇击中目标。嗰、那个伊朗所讲嘅破坏咗美国海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嘅讲法咧系不实嘅。目前冇关于美国人员受伤嘅任何报告。声明当中仲指出话，美军而家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对伊朗嘅无端嘅侵略行为进行智慧回击。以往睇到巴林咧，亦都表示话喺6号佢哋拦截咗三枚导弹同埋多架嘅无人机，同时亦都谴责伊朗呢种公然侵犯佢嘅主权嘅行为，并且对海湾国家亦都构成咗威胁。另外，我哋睇到巴林仲呼吁伊朗方面应该要立即停止无端嘅袭击，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公布水雷嘅位置，并且咧允许超过20,000名而家滞留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员安全地离开呢个地区。另外咧，我哋睇到咧，根据科威特嘅媒体嘅报道显示咧，那个科威特嘅民航局咧，亦都一度表示，因为受到伊朗嘅导弹仲有无人机袭击嘅威胁，6号清晨嘅时候，作为预防措施，那个已经临时关闭咗领空2个钟头。随后咧，这个空中交通亦都已经恢复正常咗。另外，根据我哋睇到伊朗方面嘅叫做迈克尔通讯社嘅报道显示，今日呢个巴基斯坦嘅内政部长咧会前往到德克兰去。嗰、那个土耳其嘅媒体报道话咧，巴基斯坦嘅消息人士透露咗，巴基斯坦嘅内政部长今次去嘅话，将会同伊朗讨论点样打破美国同伊朗目前嘅谈判僵局，并且咧达成临时协议嘅一个新嘅提案。嗰份报道入面仲指出，预计谈判将会集中喺恢复美伊之间嘅第二轮谈判。这个目标呢可能要举行是不是面对面的会谈，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相关报道。另外，沙地媒体也都是引述消息人士披露说，伊朗要求就这个核文件细节进行90日谈判。昨天其实我们提到了伊朗方面提出90日，但是川普总统已经说给调解人听，现在谈判时间不会超过60日。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就是60日内达成核协议。为谈判做铺排， 伊朗而家要求90日谈判，川普总统要求伊朗迅速回应。昨日亦都系川普总统喺呢个威斯康星州活动咧提到将迅速结束对伊战争。咁嗰个佢亦都暗示咗话呢场战争未必会透过外交谈判嚟解决，而系以更艰难嘅方式收场。关于美国对台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即使中共已经多次公开开发出警告，但川普总统昨日5号在空军一号上面仲是表示，他不排除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的可能性，随时可能会通话了。而且呢仲表示话呢140亿美元嘅呢个军售案正喺度考虑同评估当中。大家知道啊，要是如果真係两个人最终进行咗通话嘅话，呢、这个将係几十年嚟美国同台湾现任嘅领导人之间嘅第一次直接嘅对话，所以一直备受外界嘅关注下。另外呢有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嘅中国研究主任叫卡恩，佢分析认为川普言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非常精密的谈判算计。在中共已经明确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安排川普和赖清德接触之后，而川普总统仍然在持续公开暗示通话的可能性，这样本身就是一种极限施压。而且比起这种推行对台军售，中共当局会认为川普和赖清德通话更具有挑衅意味，所以呢他认为这个不单只是考验川普政府在印太战略的一个真实底线，亦都是令台湾地位更加凸显。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台海方面，南部的东沙群岛亦都出现一些时刻，就是成为了中共和台湾角力的新焦点。台湾方面已经表示了在5号的时候有一艘中共海警船突然闯入东沙群岛海域之后，现在又有一艘中共海洋调查船在6号开进相关水域。那个台湾海巡署已经表示了，他说这个是首次观察到中共海警船和调查船在东沙群岛海域同时联手行动，亦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行动，然后认为这个是对台湾进行挑衅。另外东沙群岛大家知道它是由这个台湾方面控制的，位于南海北端，然后被划定为叫国家公园，目前主要是由海巡负责防卫，并没有海军驻守。近年看到就是中共不断透过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来到强化它的主权主张。东沙群岛现在也都慢慢成为了对台湾施压的一个新焦点。而这个东沙群岛呢，它是位于台湾南部和香港之间的距离，距离台湾本岛是超过了400公里。所以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就认为说呢，因为这个岛距距离台湾本岛比较远，而且驻守防卫力量亦都非常有限，所以很容易受到中共攻击。所以现在台湾需要强化海上这种自卫能力，还有监控实力。然后这个对吓了中共意图来讲，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哋睇到台湾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几日前呢已经系啱啱完成咗射击验证，之后将会展开叫做内航仲有跨页测试，希望能够早日交舰。我哋睇到台船嘅董事长叫做郑文龙喺最新嘅采访当中强调话，海鲲号嘅呢个鱼雷管仲有战斗系统呢已经完成整合咗，海鲲号嘅作战系统已经系一艘可以作战嘅船啦。咁军事专家认为呢，话呢个海鲲号未来将会部署喺台湾嘅东部外海等一啲关键嘅水域啦。喺美中博弈之际，海鲲号嘅呢种实战嘅推行化，不单止能够反制中共未来可能嘅呢种东部海上嘅包围网，更加系台湾喺向国际社会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嘅做法。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晚黑亦都是又干又结的。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贵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